你的每一秒收听都能支持更多台湾文化创作者，用声音展现当代理念与精神。加入静好听订阅会员，一天八块钱，成为知识有价的实践者。
如果我们的大脑是一座图书馆，我们该如何将知识与经历分门别类？如果情感和记忆是资料库，我们又该如何从中辨认出那独一无二的心灵档案？
心灵档案，
心灵档案。欢迎收听《心灵档案》，关于我，我是黄宗杰。这一季，我将介绍一些探讨人类复杂大脑与心智运作的书籍，邀请读者一同透过这场解谜之旅，进入意识的花园，心灵的地图，从而学习与自己共处，与他人共存。这一集我要介绍的是大卫林区的《在梦中》。大卫林区似乎总和一连串的形容词绑在一起，恐怖、怪诞、诡异、迷离、神秘、恶心。他在影坛上获得的奖项洋洋洒洒，成就与影响力毋庸置疑，就连线上解谜游戏都可看到向双峰致敬的作品。那独树一帜、具有高辨识度的影视作品更被赋予专有名词，称为林区主义。但对一般观众来说，林区恐怕是个令人又爱又恨的名字。事实上，如果把试映会上让观众想逃走当成目标的话，林区甚至可以说是始终如一的成功。早年的成名作《橡皮擦头》在只限美国电影学会工作人员参与的首映会上得到的评价是，感觉好像永远结束不了，就像是牙齿痛。至于经典的《蓝丝绒》，有些观众跑着离开，他们在问卷上的回馈是：杀死导演，这是谁拍的？很恐怖。电影中最喜欢的部分则是小狗闪闪和剧中。更惨烈的莫过于《我心狂野》，其中一幕彻底震折了试映会上的观众。哈利·迪恩·史坦顿被射中脑袋，脑浆喷到墙上，杀死他的那两个人对着他的无头脖子狂笑，把他的脑袋插回去，然后狂吻。崩溃的观众纷纷提前离场，工作人员试图诠释为这些是迪士尼电影的观众，我们需要的是大卫林区的观众。但第二批大卫林区的观众依然办不到，他们相继逃走，大喊着，这家伙有病，他应该被关起来。制作人蒙哥马利回忆，观众狂奔离开戏院，好像在逃难。不止观众对此种骇人的黑暗暴力难以消受，就连他的父亲也曾表达过担忧。他在纪录片《大卫林区独白一语》中就提到，年轻时带父亲参观自己在费城的工作室，他向父亲分享自己在那个破旧的地下室进行的各种实验和观察。水果的腐烂过程，搜集来的死鸟和塑胶袋里的老鼠，林区面带微笑，愉快地想着，能让他看到这些真好。转身却只见到父亲脸上痛心的表情。在离开的路上，父亲说，大卫，我认为你以后最好都不要有小孩。邻居回忆，那是因为父亲误把他的实验视为某种狂人，需要接受心理和情绪的治疗。老实说，我自己也是邻居提前离场的观众之一，只不过我中途弃剧的对象不是电影，而是他的经典影集《双峰》。理由很简单，因为真的被惊吓到，觉得日子快过不下去了。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追剧的那段时光，完全不敢照任何镜子，包括车窗倒影也不行，也不敢独自走在任何光线不足的地方，晚上不能关灯，甚至不敢睡觉，深感生活品质已彻底被影响，只好忍痛放弃。但回想起来，与其说哪一幕彻底惊吓到我，不如说那是一种氛围。某程度上来说，邻居的观众并非被剧中的世界吸进去，而是围绕着剧中人的恐怖，仿佛从荧幕中流淌而出，渗透到日常之中。它具有一种穿透力，这是大卫邻居真正的魔力所在。也因为双峰带来的震撼与震荡，我无法真正成为邻居的影迷，但这完全无碍于透过文字来认识这位特立独行的天才。事实上，就算没看过任何邻居作品的读者，也能透过这一本由邻居与记者克里斯汀娜·麦坎纳共同撰述但唐摩义的传记，进入邻居的世界，在梦中以穿插的方式交错进行，先由麦坎纳撰写一个章节，再由邻居对该章节中所述的内容进行回忆与回应。某程度上，他曲折地抚慰了当年受到惊吓的我。透过这本书，读者将能充分意识到，邻居先是艺术家，才是一个导演。把艺术家这个身份放进来，就完全能够理解电影中那些骇人的恐怖场景，脑浆喷到墙上，亲吻无头脖子，肢解的人体和扭曲的脸孔，用绘画的形式呈现，固然也会带来不安与冲击，但这和真人演出是两回事。这么说，并非批评邻居是个分不清不同媒材的效果与局限的创作者，而是他在所有作品中展现出了同等的美学与世界观。他无意以惊吓观众为乐，只不过未必所有观众都已准备好要将二维的恐怖立体化。不过尽管邻居的艺术作品长期以来也有一定的口碑，相较于影评，关于邻居的艺术评论仍可说少得不成比例，但如同澳洲电影馆高级策展人达西瓦尔中肯的评价，大卫是个多面向的艺术家，他只是碰巧运用在电影创作，绕过了他的艺术，就无法真正理解邻居的电影。邻居多年来的画作，实为开启其电影艺术的一把金钥。麦坎纳在书中就精准地勾勒出邻居1989年在纽约和洛杉矶个展中的画作风格，灰色、棕色和黑色的颜料，徒手绘画的大面积阴暗，图片散发威胁恐惧的气氛，精心配置的肉色调段落勾勒出作品中人的存在，但形式上只是粗略勾出简单笔画，肉体的触感更像伤口，都是骇人的作品。至于画作的名称，通过我的房间，一道扭曲的手的影子，风大的夜晚，一个寂寞的人影走进墙玻的小丑房，则有如剧本场景的提示。再以2019年在曼彻斯特的个展《我的头断开了》为例，其中展出的许多作品名称，例如黑暗深渊的黑暗， Bob 发现自己身处一个他无法理解的世界，握着一只死鸟的女子，同样宛如电影的注脚。如同宋佩芬所言，邻居对人体的描绘令人想起培根的画作，暗藏的幽默又带有玛格丽特的联想，但是我的头断开了的世界却是彻头彻尾的邻居专利。或许可以这么形容，观看邻居画作的经验就有如进行了一场通往他电影中骇人黑暗的暖身运动吧。不过相对于确实对邻居产生影响也时常被拿来比较的培根，我却觉得更适合借来解锁邻居密码的其实是高利。最典型的 莫过于瑞吉董事会这样的作品。二十只长得似乎完全一样的死苍蝇，上面写了 Don、Steve、Bob、Jack、Joey 不同的名字。这些不同的名字让人注意到，其实每只苍蝇都不一样。林区还作诗要观众创作自己的董事会。四排五，你的瑞吉活转来，二十足有余，完全不棘手。为瑞吉取名，即使全相同，名字变万千，仿佛高丽死小孩的苍蝇版。想想死小孩中那些语调轻快但内容可怕的诗句 A. 从楼上摔下来的 Amy B. 遭大黑熊围攻的 Basil， 就可发现两人时有异曲同工之处。有趣的是，高丽在晚年投入许多心力制作偶戏，但他的剧场对观众同样充满挑战。不止一次，一半的观众在中场休息时偷偷溜走，迷惑到无法忍受的程度。剧院里的人会说，你们有没有想过节奏问题？评论家则警告不熟悉高丽的观众，作品会有很多精神错乱的角色在花园里游荡，困惑地在窗户内外探看，被模糊的记忆阴魂不散地笼罩着。而且该节目关于绑架、色情、乱伦、谋杀和无聊的小缩图，充满了不祥的荒唐。但林区与高丽的相似之处，并不只是因为他们作品中挥之不去的黑暗与怪诞，也不仅在于他们对观众和读者带来的挑战，而是这两位同被视为超现实主义画家的跨领域创作者看待世界的眼光。高丽曾阐释自己创作方法与态度的基础是超现实主义诗人艾吕亚说的，有另一个世界，但那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以及小说家雷蒙·格诺的概念，世界不是他看起来的那样，但也不是任何其他的样子。他据此补充，人生充满了任意不同事物的并陈以及荒唐的事件，宛如一个模仿作品。至于那是什么的模仿作品，我们还没找到。而林区的电影世界所展现的，无非正是在这个世界里的那个世界，那个既不是他看起来的那样，却也不是其他样子的样子，那是梦境的样子。想要流连在林区的电影之中，必须带着梦的逻辑来解读。无梦或自认无梦之人，可能很难成为林区的粉丝。很多人会误以为梦意味着破碎、混乱、天马行空，事实并不然。梦其实有其独特的逻辑与语言，梦的事件与事件之间彼此有着隐微的关联和互动的线索。而林区的电影就像是将梦境从梦的宇宙召唤出来的过程，这个特色早在他创作的起点就已浮现。有些时候，他创作的灵感来自梦的外显线索，比方自《母惊魂记》是一个关于学习恐惧的噩梦，灵感来自第一任妻子蕾维的小侄女在睡梦中焦虑地朗诵字母。我种出我外婆则描述一名尿床男孩受到父母的惩罚，而尿床无疑是每个孩子童年时代最害怕的经验感受之一。有些时候，他的某些梦境会成为戏里的场景，但电影并非仅是梦境的再现，一如他清楚意识到的，你可以讲出所有想要讲的事，但是你仍然无法体会这种体验。就像告诉别人一个梦，却并没有让他们梦到。你无法让别人梦到你的梦，但你可以试着让他们体会那个被勾勒出的梦的轮廓。换言之，林区所做的，无非是借由梦的逻辑与感觉，去呈现他脑中的画面与心中的世界。一个一切都有可能发生，看似矛盾的可以相容，看似一致的 可能分裂的世界。演员参与灵区的电影是一种体验的过程，观众观看灵区的电影同样是一种体验的过程。正因如此，尽管许多细节观众根本看不出来，但它必须存在，因为那是观众梦不到的，梦的一部分，也是灵区与演员体验的一部分。因此房间角落需要一些咖啡豆，尽管观众看不到，摄影机也看不到，又或者橡皮擦头中的玛丽设定为有耳朵感染，拍摄前灵区会做一个滴着液体的发炎体放在演员的右耳外，在电影中看不出来，但是我们都知道有这个东西在里头。饰演玛丽的演员史都华这么回忆。如同麦坎纳精准的评论，灵区比较喜欢在神秘的夹缝中运作，将人类凭想象力和渴望打造出来的梦幻领域与日常现实区分开来的空间中，追求理性或理性说不通的事物。他希望自己的电影能被感受和体验，而不只是被看得懂。理性与理性说不通的事物在梦的世界中都能相融，这是灵区作品非常重要的核心，也是麦坎纳一再强调的双重性议题。事实上，在梦中这本书的形式正是以双重性的结构去回应灵区的双重性特质。梦与现实，光明与黑暗都是双重性，但在灵区的作品中，双重性并不能如你所愿被明显描述。这也解释了观众何以无所适从，观众不知道应该笑还是应该逃离现场。演员罗拉·邓恩回忆蓝丝绒的首映，他说，在大卫之前，没有人会同时表现悲伤和滑稽，或者恐怖又可笑，或者性感又奇怪。而蓝丝绒就是这样的东西，那是高丽说的任意不同事物并陈的人生。在这样的世界中，史崔特先生的故事里，路过的卡车会违反自然的把帽子往后吹而非往前吹。惊狂中的两个演员扮演同一个角色，一个演员又同时扮演两个角色。双峰里的红房间，话语是颠倒的，这一切全都不是他看起来的样子，也不是其他样子，但他们全都存在的那么理所当然。但如果要说在梦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组双重性，毫无疑问是灵区的开朗与纯真。相较于他电影中的黑暗、暴力、令人心神不宁的不安，所有受访者关于灵区的回忆却几乎都是他如何为片场带来快乐、愉悦和幽默感。他们在小镇拍摄引发骚动的暴力与裸露戏，灵区本人却是维持着阳光的个性，骑着粉红色的单车在片场来来回回，车把手上的丝带随风摇曳，他的口袋里装满了 M&M's 花生巧克力。他在电影中处理纯真以及不可能的纯真，他本人却如演员布莱德·杜瑞夫所描述的，是发自内心的纯真。因为纯真，所以他会给演员慢慢把眼睛往上飘，一直飘到天花板，一直飘，一直飘的指示。而表演的动机纯粹是基于一种天真的愉悦，这样看上去很棒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关于他性格特质的描述并非集中在某个特定的创作阶段，而是在一本访问了超过百人以上且受访者的身份、职业、立场各异的传记中，几乎所有人的回忆都包含了神采奕奕、热情、友善、正派、温和、开朗，诸如此类与他的影片恰好相反的形容词，这本身就相当惊人。而这或许也是灵区艺术世界所展现的， 终极的双重性。他的生命经验和他的艺术作品浑然一体，是他对世界的好奇与想象，热情与探索的多维度展现。生与死，梦与真实，黑暗与光明，在大卫林区的世界中从来不是对立的，他们全都是林区形容的事物的切片。在这美丽与诅咒相互撞击的世界中，你只能近乎随机地去捡拾散落在身边的切片，又或者你可以选择一个捷径，那就是进入林区为观众所准备的通往梦的房间，去试着感受一切事物与人性可能与不可能的样貌。黄宗杰书评《心灵档案》关于我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大家喜欢这一段聆听的旅程。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